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最近正在加速的恶化。那么今年4月的时候，澳大利亚提出了调查这个新冠病毒的源头，这招致了北京的大举报复。那么中国对进口自澳大利亚的大麦呢，征收了惩罚性关税，而上个星期五又开始对澳大利亚的这个葡萄酒加征关税。那么其他出口到中国的澳大利亚商品，比如说这个煤炭呢，也是受到了限制。在11月18号的时候，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呢向当地的媒体呢发出了一份文件，列举了在14个政策领域里北京对澳大利亚的不满。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发在推特上的一张这个澳大利亚军人把刀架在一名这个阿富汗儿童的脖子上这个合成照片呢，给中澳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火上浇油。那么，澳大利亚呢是美国的主要盟友之一。那么，在这个北京啊，谋求与美国下一届政府改善关系之际，中国为什么要把这个"战狼"外交的目标对准堪培拉？而赵立坚在推特上的这个挑衅，是不是会促使西方国家联手对北京进行反制？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冯崇义，欢迎冯教授。
主持人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夏教授。
也，主持人好，观众好，老朋友，冯崇义教授好。
好，谢谢。
好的，我们先来请教这个冯教授，冯崇义冯教授啊，就是这个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就是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赵立坚在推特上发出的那张这个合成照片。那么这个是在澳大利亚和这个大多数这个西方国家看来是极具这个挑衅意味的。那么，然而就是说，在这个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提出抗议之后呢，这个赵立坚不仅没有拿下这张非常有争议的照片啊，而且还是把这条推文啊是置顶了。那么，赵立坚或者说您认为这个赵立坚或者说中方的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么做能不能达到这个北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呢？
这个事情是已经闹腾蛮长时间了，因为这个是。从澳大利亚4月份提出来要中国，就世界病人对中国的这个疫情起源做独立调查，中国就你刚才已经提到，中国一直在做一些小动作，要惩罚澳大利亚，特别在利用这个贸易关系来去惩罚澳大利亚。赵立坚他是这个很典型的外交战狼，他。在以前，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以前一个最出名的动作就是公开的用官方的身份来指责这个武汉这个病毒是美国的军人带到中国去的。如果是一般的情况底下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外交风波，他会被降级或者被处理，但是他一直没有被处理，而且现在被当成一个网红。国家在推他，那就说明他这个动作不是他个人的动作，他是一个政府行为，就官方行为，他是包括发这个推之内，我就猜测他是去询问过他的上司或者往上级打过报告的，所以他们是这个动作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动作，是一定要把这个澳大利亚踩下去，在他们的眼中，澳大利亚是一个小国。你岂敢来去这样向我挑衅，非得把你炸个稀巴烂？所以他是，如果你看以前这个胡锡进的，就是那个《环球时报》的总编，他以前发过好几篇文章，就是这个《环球时报》的社论，把这个澳大利亚比喻成这个叫纸猫，他说纸老虎都算不上，就纸猫就 paper hat。也把澳大利亚后来甚至于把它描述成一个粘在中国脚底下的一颗口香糖，应该找个石头把它甩下去。所以他们是根本不在乎澳大利亚人的感受，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这个侮辱澳大利亚。因为这是澳大利亚其实蛮痛苦的，因为它有一个军方做了一个14年的调查。刚发表一个报告，就是他们在多年以来在阿富汗的士兵在那里面神经，在他们看来是属于非法的去 杀害一些平民，他们本身做调查，现在考虑如何对这些士兵进行制裁，他也很诚恳的对这个阿富汗政府和人民做了很深层的道歉，根本没有存在就这个赵立坚所指责这个问题，说你要去暴露，你要去道歉，这个事情阿富汗政府早就做了。我发他现在发这个编辑过的这个水漫画，他本身是把这个澳大利亚的军人要去宰一个那个血淋淋的刀，再宰一个小孩的头，然后后面是盖着一个澳大利亚的国旗，下面盖着好几具这个尸体，而这种形象是在澳大利亚的观众和政府眼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一个很野蛮的一个形象，就是把澳大利亚描述成这么一种野蛮至极的这个野蛮民族，所以澳大利亚政府很义正辞严的要求中方道歉。但是他现在这样的一个中国现在也不做让步，就双方的紧张关系会持续很长时间。
谢谢冯教授的这个分析。我也想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就是您怎么看啊？这个赵立坚这个非常有争议这样一个推文配这样的一张这个图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赵立坚是刚才冯教授也谈到，他是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那代表是中国政府的立场。那他发出这样一条信息，想要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您怎么看？
是，刚才冯教授也讲了很多了。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就在于，中国的外交，它不仅呢就是在出现的宣传化，而且它的宣传化呢是在用假信息了、伪信息了来进行戏剧化的这种操弄了。那么这种外交的方式呢，如果你把它给那个比喻为就是像那个希特勒、戈培尔式的宣传，或者是苏联冷战时期的宣传，或者是像塔勒班和 ISIS 了。他们的一种网络的一种匿名的恶意宣传相比了，我觉得基本上上在同一个档次。但是呢，如果是由外交部的发言人那么实名来那个发，而且把它当成似乎是一种新闻图片在发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那个下流低级的一种做法。而且最重要的在于，当澳大利亚呢，他已经在对他的士兵呢进行某些调查，而且对他们的许多的要求和标准呢，应该是在全世界甚至在全世界西方民主国家已经是最高标准的一种要求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恶意的这种诽谤了，那我觉得确确实实是会伤害澳大利亚的那个人的这个感情的。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当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抗议以后，我记得中国外交部还说了这么一句话，道歉这个字不在中国人的词典里边，那么我没有歉可道。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的这种外交，或者中国的战狼外交，或者中国的这种宣传呢，那我觉得基本上了，进入到一个非常低级的模式，也就是他们不在乎事实的那个真伪，他们只在乎怎么样能够那个激怒那个其他的国家，为他们的国内的一些内政和他们的这些愤怒服务。这一点呢，我觉得恐怕是中国北京的外交的一个那个新动态，不仅表现在对澳大利亚，而且也表现在这是对美国的大选，也表现在中国政府对海外的那个华人。
好，那谢谢夏教授。我也想接还有一个问题想接来请教夏教授，就是这个用这个中国官方这个学者还有一些这个官员的一些这个话来讲啊，他们认为就是说，经常我们会对比这个中国跟其他西方国家这个关系，特别是这个美中关系啊，就是说他们认为在美中关系这个恶化的这个过程中啊，他们持一种观点，就是说认为中国都是被动的啊，中国是被动出手。但是至少我们从这个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这个恶化来看呢，这个很多的这个牌都是这个北京先打出来的。特别是这次这张这个非常有争议的这样一张这个图片，那么想听听您的这个见解啊，就是比较这个美中关系这种变差，这个澳中关系为什么在澳大利亚方面呢，这个北京是敢于这个频频的出牌，敢于频频这个出手呢，甚至是挑衅？
是，对，你把那个澳中关系还有美中关系，其实美澳关系呢三个把它放在这个三元的讨论呢，那个其实就可以给我们部分的答案。因为呢，过去呢，长期以来，你可以看到，在西方盟国的这个关系中，美国总是那个承担了领袖的地位。 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那个特朗普那个政府时期了，美国呢确确实实在人权呢，在国际的这个西方的这个联盟的这个协调上呢，放弃了他的领导国家的地位，所以呢，结果这个担子就没人挑。那么这个担子这个撂在那儿了，结果就使得中等国家像澳大利亚和德国、法国这些国家呢，就必须的来承担那个国际上的这个西方国家要捍卫它的基本的普世价值和人权观的这么一个责任。所以你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呢，在过去的那个就是一两年呢，在国际外交上，尤其在针对中国的外交上呢，就特别的活跃。刚才冯春义教授很谦虚的讲到，说澳大利亚那个是个小国，但是如果我们看的话呢，我记得那个澳大利亚应该的经济收入呢，应该是在全球呢，那个国民经济呢，应该是全球是占到第十位，所以呢，澳大利亚呢，它的那个整个经济的那个当量呢，是比俄国是要高的，所以就是作为澳大利亚呢，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那么在全世界呢，外交上呢，那个逐渐走向国际舞台，那么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那个适合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澳大利亚呢，它应该呢，可以会比就是俄国呢，那么更有所作为。那么正因为有澳大利亚在国际外交上的这一个展现，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呢，在那个整个国际的这个格局中呢，不仅作为中等那个发达国家在挑起这个国际的义务，而且另外还有几个特征，就是第二，澳大利亚也是五眼联盟的国家，而五眼联盟你可以看到了，澳大利亚是靠近中国最近的国家，所以中国也就威胁说，这个五眼联盟你澳大利亚如果要撑头的话呢，当心你的眼睛呢被戳瞎。那所以你看到中国的威胁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了，澳大利亚也是美国在印太的合作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构架过程中呢，是四国联盟的重要国家。作为美澳那个新呢它的那个军事结盟了，那么所以澳大利亚在这四国联盟里边呢，尤其在这个海洋的战略中呢，那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政府呢，那么非常那个不满意，而且认为在四国联盟中呢，他最重要的那个想打击的，或者他认为最弱的一环呢，就是澳大利亚，所以他加紧了对澳大利亚的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为什么他认为澳大利亚是最弱的一环，其中跟过去二十多年的澳大利亚的跟中国的发展是有关系的。那么首先澳大利亚的一些领导人，从霍克到那个卢克文呢等等呢，那么也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的对中国呢有某种幻觉，那么也就是说有一种那个绥靖主义的政策，那么跟北京，那么所以北京呢在那个澳大利亚其实大行其道，其中有最主要的就在于澳大利亚在过去的二十年的经济发展长周期中，无论从矿业还是农业还是旅游和教育，那么对中国的依赖呢那个就急剧增加，所以中国政府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呢有高度的依附性，而且中国政府也认为，就像很多的就是书籍了，我刚才看到冯教授背后的书，就是 The Hidden Hand， 就是汉密尔顿那么写的那个，一个是静静的入侵，一个是隐蔽的手，那么他们呢也揭露了就是中国政府包括这些间谍网还有那个统战工作了对澳大利亚的渗透，那么所以澳大利亚今天呢在学界和在那个整个政界了都展开了对中国的入侵的深刻的反思，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澳中关系那个走向了非常大的一个对立。
好，谢谢夏明教授的分析。我想请这个接下来请这个冯春义教授来给我们也分析一下啊。这个我们知道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关系其实这个恶化这个变差不是这今年开始的啊。但是很明显就是今年这个恶化速度是明显的这个加快了。那我想听一听，就是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中国跟澳大利亚关系它为什么会这么会这个加速的恶化，特别是说这个里边深层次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呢？
其实刚才夏教授夏明兄已经提出来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澳大利亚它本身在中国眼中是一个软柿子，因为他对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商业依赖、经济依赖性很强，现在已经澳大利亚的产品出口的产品，差不多一半，有些人百分之四十，有些人差不多一半都在中国市场上，所以他们可以很轻易的就让澳大利亚疼，所以他认为是一个软柿子可以捏的。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澳大利亚是刚才教授所讲的五眼联盟，其实是属于这个，如果说盟友关系，澳大利亚现在而言是美国最铁的盟友， 就在这个五国联盟中，包括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应该是澳大利亚是最铁的，而且他的一些动作跟美国有一些是不约而同，有一些是配合，比如说禁华为，澳大利亚比美国还更早的，就是彻底的把华为踢出市场，哪怕是他以前这个啊退休的总理当他的这个啊，就是他的这个董事会主席当他的顾问，他们根本不在乎啊，所以这个澳大利亚他本身跟美国这个关系，他是基于他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共享的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他是像磐石一样坚定的。啊，中国很恼火，想用他们现在这个经济优势和经济杠杆来让澳大利亚来应该脱离美国，就是他想去啊挑拨离间，让澳大利亚离开美国，打破这个联盟。因为现在这段时间，在特别在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极端孤独，他也看到这个全世界的民主联盟正在形成，包括刚才教授所讲的这个四国联盟，就是中国、美国、这个印度、日本，刚刚成立一个新的一个军事联盟和这个政治联盟，他们感觉到这种压力，所以他们要找到一个 weak link， 就是这个链条上最弱的一块，想把它打断掉，所以他们现在是有点这个孤注一掷的。其实，但是他这种做法其实是适得其反，他以他本身啊、澳大利亚政府并不像美国那样公开说我就跟你脱钩，我就跟你打贸易战，他本身要捍卫他的利益，捍卫他的主权，捍卫他的价值，但是他是想很低调的在政治上我做我应该做的事，但是我对中国的这个贸易维持下来，因为贸易本身它是你情我愿，是双方有需要的，特别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宗商品，包括铁矿还有这个煤气啊、煤这些大商品，它是其实是它的刚性需求，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红酒啊、龙虾都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价廉物美的一个产品，它是政府用这种他对这个商业和经济的控制来去打击，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澳大利亚本身到目前而言，他并不想彻底的跟中国闹翻。
好，谢谢冯教授的分析。我想接下来请这个夏明博士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澳大利亚其实是美国非常重要的这个盟友之一啊，两位都谈到是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之一，那么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这个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所以就有一些包括这个中国的官媒，还有一些这个中国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等等，他们有一些分析认为，就是说北京对这个堪培拉下手啊，他在一定程度上啊是给美国看的，也是给其他西方国家看的，希望能够起到一个这个震慑的作用。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处于一个这个交接的过程中啊，刚才我在这个今天早上也在这个《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谈到就是说如果要是新政府上台以后，有可能会担心这个外交的这个政策会转到这个欧洲或者中东地区，会从这个亚太或者说印太地区这个重心会偏移哈。那么您认为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啊，这个北京对这个通过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来打这样一个牌，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挑衅的动作啊，这个北京的这个逻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要把这个跟澳大利亚关系搞砸搞僵搞差，然后来给其他国家来看呢？
是，北京呢当然有这个企图了，那么他想那个刚才冯教授也讲到，找个那个软柿子了去捏了，那么想给其他国家呢那个送一个强烈的一个讯息，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呢他那个最后会适得其反，因为呢会促使西方国家的联盟的那个强化和形成，而且呢西方国家呢你也可以看到，在那个对待中国问题上，其实最早觉醒的应该是澳大利亚， 因为呢，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汉密尔顿他的两本书了，无论是《静静的入侵》还是《隐蔽的手》，那么他揭露的了当然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是在2005年6月，悉尼了他的领事馆的中国的外交官那个陈永林出走。那么陈永林出走了，那个给那个澳大利亚的情报界了，和外交界了，确实带来了很多的那个全新的一些信息。那么也让澳大利亚了猛醒。那么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在认识中国的谍报战或者超限战或者中国的统战，它的渗透各方面呢，我认为呢是比美国呢还要更早那个醒悟。所以澳大利亚现在做的很多的努力。其实呢，在川普政府了，或特朗普政府了，那个在对中国问题上了，没有那个起到西方的领袖国家的那个作用的情况下，其实澳大利亚国这个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其实呢是共同的承担了维护西方盟国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这个集体的这么一个责任和作用。所以我认为如果那个拜登政府上台。而且尤其拜登政府了，那么是特别强调强化跟盟国的关系，那么民主国家联盟会成为拜登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第一个基石。那么所以在民主国家联盟的情况下，那么拜登政府呢也会激活了对国际那个组织的各种的运用。所以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其实看到这些中小发达国家他们的积极参与和他们的这个在外交上了那个承担更多的作用了。就像刚才冯教授讲的《纽约时报》那个评论呢，其中有讲到一个，就是对美国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已经预设好的这么一个桌子了，让他坐进去了。因为西方国家的盟国了已经在那儿了，那么对那个拜登政府来说了，轻易的可以回去了，然后再那个跟大家连成一起了。那么这一点呢，可能是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这种战狼外交也好。或者以前呢，就像打那个挪威了，那么这些国家了，那么其实我觉得，相反了，更能让西方盟国了认识到中国政府的这个恶意的企图，而且也能让西方国家认识到了，只有他们团结了，才能应对一个崛起的一个专制的一个中国。
好的，谢谢夏教授。另外我想就是请教这个冯教授来谈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提到啊，就是在11月18号的时候。这个中国驻这个澳大利亚大使馆呢，曾经向这个澳大利亚媒体散发了一批，就一份文件，也就是说对这个澳大利亚在14个领域啊，这个政策领域表达这个不满。这些领域呢，就是非常长这个清单，大概包括这个禁止华为参与这澳大利亚的5G 建设，以及通过这个中国说是针对中国的这个反外国干涉法，还有就是说这个发起这个新冠病毒这个来源的调查呀。以及在这个南中国海，在新疆，在香港等等这些问题上的这些发声，还有说资助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华这个研究，那么就是有学者就认为说，这样一份清单开出这么长的一份清单给澳大利亚政府啊，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等于是这个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放弃部分的主权。那么我想听一听，就您对于这样的一份清单，北京给这个澳大利亚开出这样的一个清单，您对这份清单的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个北京是不是？这个做的太过分了呢？
是，因为刚才您提过，他本身就想用这个高压方式来逼澳大利亚就范，但是他会适得其反，也在这个地方。因为澳大利亚他本身已经提到，他是也政府一再来说明他是这个底线，他已经退不退。比如说你讲他通过这个国家立法。来去捍卫他的主权，捍卫他的制度的完整性，捍卫他的核心价值。他这本身，他的这个动作，他是两党共识，也是几乎是全民共识。哪怕他以前这个被中共统战，在学界、政界、商界、这个媒体界都有他的代理人，但是现在他们的声音。已经被边缘化，这个政府它不仅是政策上，刚才它是用立法的方式，它就是这个对外关系透明法，这个反外国干涉法，然后去这个反对外国这个政治现金法，这本身它是一个用制度性的调整，它不可能短期做改变的。 他们现在中国其实这点上我跟教授有可能有点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中国政府现在他做一个预判，在他认为现在拜登上台可能会跟中国修好，因为中这个拜登跟中国之间有以前是有一些亲密的关系啊，他会也发布一些文告讲他有可能比如就终止现在终止正在进行的贸易战，而现在前面就是川普 团队不管川普人怎么想，川普团队是已经开始，刚才已经提到这个四国联盟已经开始落实，所以他认为这个如果是美国政府在拜登的团队上来之后想扭到以前贸易战之前那种状态，那么澳大利亚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时候甩出那么14点要求来，也就是说你现在我给你开个清单，现在美国那边不会帮你了，美国要跟我们修好了，你看你怎么办。他是做，我想他是一个刚才夏明松也讲过，我想这是一个误判，就是特别在澳大利亚这点上，他是涉及到他最根本的制度的完整性，他的这个核心价值能不能，他的原则和价值能不能坚守下来，他的国家利益，他的国家安全能不能受到保护，这个已经是一个底线的底线。所以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在这点上讲，他只能去压迫澳大利亚政府去寻求跟美国更紧密的关系，而且现在啊，世界上的盟友们，英国这个啊，新西兰，他们都发表了公告来支持这个澳大利亚，而且民间很多地方，包括我本人收到很多这个 email 说我们现在都喝澳大利亚的酒，你们不要担心，我们会跟你们站在一块，所以他这个。是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判。
好的，那这个最后我们时间剩只有一点点时间，就夏明先教授跟我们回应一下，就这份清单一两句话。
是对中国，当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外交，那么是前功后居了，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呢，在那个拜登的那个就是整个外交的情况下，不会回到就是以前呢，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中国的这种忍让，因为在美国现在的外交界的整个思维的变化了，是自上而下的，所以我相信那个拜登政府，尤其是现在他的新的国务卿呢，已经那个出笼了，那么所以我相信呢，拜登政府呢，会强化跟西方国家的联盟，而且也会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和价值观，所以这一点呢，我不认为就是拜登政府了，那么在对中国的这个就是应对上了，会比那个特朗普呢更软弱。
好的，我想最后请这个冯崇义教授，能不能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啊，特别是这次这个赵立坚这个推特、啊、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这个战狼外交会不会成功，他会不会继续搞下去呢？
他会搞下去，但是他绝对不会成功。其实他是非常失败，因为他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一个极端蛮横、极端这个下流的这个形象，他是其实是进一步自毁江山。但是他当然他继续搞下去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代表习近平的这种专制独裁的响应路线，他是很满足。中国国内那些粉红那些这个民族主义者的这个需求，它是更多的是因为国内的政治和国内的这种专制政权的需要，它其实并不，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并不在乎澳大利亚这边会不会成功。
好的，非常感谢冯崇义教授和夏明教授的这个精彩发言。那么今天这个时事大谈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呢发表的呢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再次感谢夏明教授和冯崇义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